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舒舒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美东版2016年3月号，题目是国仇家恨一笔消，作者李梦轩。爸爸今晚过世了，心脏病，你赶快回来吧。就这样，我匆忙地回去台北，下了飞机，和二姐、姐夫前往荣总医院的停尸间见爸爸一面。他笑得何等灿烂，记忆中他从未有过这样祥和的笑容。我的心情得到莫大的安慰，爸爸是被主耶稣抱着走的，我不需要因为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而哀哭。妈妈哀痛的脸上有一股无名的平静，因为主耶稣让他们在同享的最后一个星期有说不完的话。两人聊天到三更半夜，爸爸舍不得停，好像明天就醒不来似的。在他临走的那天，像往常一样饭后去睡午觉，却异常地穿上白袜，戴上手表，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。爸妈所走过的路是大时代里两个小人物颠沛流离的故事。1948年，爸爸跟着国民党海军来到台湾，留下安徽家乡的妻子和三名儿女。本以为只是一次出勤，哪知却是40年骨肉相离。他盼啊盼的等着归乡，十年过去仍圆不了梦想，便和小他15岁的本省姑娘结了婚。爸妈的婚姻在那个年代的台湾遭人说长论短，为了经营好他们的婚姻，两人胼手知足，辛勤做工，开了餐馆，经营地产，却因1976年中美建交所积攒的财富一夕间化为乌有。另一头的安徽乡下，妻子儿女因爸爸是国民党的关系，只能乞讨为生。十年后，妻子改嫁，儿子受歧视不准读书，小女儿饿死，大女儿难产而亡。获知这些悲剧是在两岸开放的40年后。然而感谢上帝，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。这段破产的日子，因着一群基督徒的解囊相助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开始一个个接受耶稣。爸爸妈妈信主是在我们儿女祷告了15年之后的古稀之年，是上帝特别的眷顾。其中的阻碍是中国传统，爸爸认为鬼佛神仙全是人想出来的，儒家的敬老尊贤明德归厚才是他的信仰。但经过多年的祷告后，他们最终发现孝顺是子女在父母人健在时的供养、陪伴和敬重，在祖坟上清理杂草和献花致意，是既不迷信又不因宗教借口冷落父母亲的身体力行。在爸爸信主之前，弟弟曾对他说，爸，如果有一天你有很大的困难，不妨向主耶稣祷告，让他来帮你，不过一旦他真的帮了你，你可要真的信靠他。1986年两岸开放来往，爸爸搭上了第一班返乡热潮，见到久违的亲人。大哥当时已经40多岁了。哥哥因爸爸背负国民党的背景，在安徽吃了很大的苦，心中对父亲有许多期待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。他以为爸爸能够像上帝一样给他公义，又像上帝一样给他全辈的父爱。然而人究竟是人，没有上帝的大能大爱。 哥哥述说他们在面临文革的大逼迫时，对他们落井下石的是爸爸的至亲好友。爸爸不肯相信，哥哥不肯原谅。近40年父子朝思暮想能团圆解愁的亲子关系，却因两人的执拗而僵化，彼此不再对话。哥哥期待自己的苦父亲能了解，父亲期待自己的记挂哥哥能谅解，但其实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化解这一团团的国仇家恨。就这样，爸爸在家乡的一年多搬去和长孙曾孙居住，他和乡亲老友互往，就是不见大哥。最后他因糖尿病身体虚弱，加上对台湾家人的记挂，让他决定独自回台，但自己实在软弱，便放下身段开始祷告祈求耶稣的帮助。没想到上帝真的为他开路，从前山往合肥的火车上，再从合肥飞往香港、台北的航程上，上帝一路差派贵人相助。一个7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独自奔波了48小时，平安抵达台北。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路程，还是一位邻座的陌生人为他叫出租车并付了车费。爸爸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弟弟说，我要信耶稣，是耶稣带我回家的。弟弟告诉了我，我立即去探望爸爸，当天和他讲明了耶稣为何钉上十字架，爸爸就认罪悔改信了主。爸爸为了守信，开始固定去教会，也开始读圣经，只是觉得其中的道理很深奥难解，不过读后却感觉到心情很平静。爸爸喜欢写书法，却发现自己开始忘记很多字，是失忆症开始出现了。有一次他自行外出迷了路，2-3天后让我们找到，这过程又蒙主耶稣的帮助。那是11月的一天，寒流来袭，妈妈打电话来说爸爸失踪了，要我们分头去找。我们带着祷告的心，有的骑摩托车，有的走路，分别在天母和石牌附近的大街小巷寻找爸爸的踪影，也向派出所报了案。天气非常寒冷，爸爸怎么熬得住呢？没想到上帝让当天晚上的气温就回升到摄氏20几度。第3天，警察打电话来说有人见到一位老先生在双溪公园的凳子上睡觉，就是爸爸。感谢上帝的慈怜，让寒流止住，气温上升，又让他在治安良好的公园里睡觉。我们惊呼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妈妈当时初信主，对上帝仍有许多怀疑，因着这次事件，她更加见到上帝的真实。爸爸回天家，我们心里虽然不舍，但也因着他长睡时所带的笑容而大得安慰。不过爸爸和大哥的心结，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心中仍留下些许的遗憾。我们心想，大时代的悲剧只有在主耶稣的爱和救赎里，这些苦难才有意义。2015年9月，我和在加州的妹妹都有感动，要回安徽老家探望家人。哥哥已经是白发的70岁老人，不趁现在化解这国仇家恨，要等到何时呢？爸爸已归天家，我们信主的台湾家人也有了永生，上帝所赐的福气岂可独享，而不和海峡对岸的骨肉分享呢？上帝所开的路是没有人可以关上的，他奇妙的大能也无其他的神可以比拟。 妹妹透过互联网竟然在我们出发前和家乡的侄子联络上，他们大老远到上海和我们相会，再开7小时的车程载我们直奔老家。就在我们要进四合院的祖屋之前，一长串的鞭炮声响起，从门前的大树垂挂到地面，热热闹闹的足足响了几分钟。哥哥流着泪和我们见面，因为腼腆，他虽然不曾拥抱我们，但真挚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哭红了眼。一家人聚在院落里，介绍辈分、姓氏，那样的情景百年难得一见。家乡的小农村只有150人，不务农、编草席的就去了外地做生意，正是所谓的徽商。大哥说，祖父也是到外地做生意，认识祖母而结婚的。又拿出印好的家谱让我们阅读，详细讲解谁是谁，让我们带2份回台湾。我和妹妹满怀耶稣的爱，聆听着大哥和侄子们、侄女们讲述他们和爸爸回乡的旧事。我和妹妹则说说在台湾的成长岁月。两岸的时代悲喜剧像玩拼图游戏一样，将时间和地点一块块地串联起来。在餐桌上，我们讲述了爸爸临终被主接走的经过，好安慰家人。席间，大哥忍不住起身，走到隔壁房间拭泪。国仇家恨，妻离子散的伤痕，只有主耶稣能够抚平。我和妹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安徽老家，临行依依，相约来年再见。大哥也有意访台，到爸爸的坟前扫墓。我们回到台湾，和这里的家人讲述返乡的经历，并一起将老家众多的灵魂交在大能的主手中。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临到他们，让两岸所受的苦难化成生命的遐慰，称颂那为人类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《号角月报》美东版2016年3月号，题目是《国仇家恨一笔消》，作者李梦轩。我是叔叔，感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